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上周的时间里面，我们请到了这个有才情的女子金媛，跟我们聊一聊她的旅行故事跟人生态度。她跟我们聊了很多美丽的小城，欧洲小城小镇。那么今天她要转战一片新的大陆，跟我们聊一聊她的奇幻旅行。那么这片大陆在哪里呢？就让她给我们来亲自介绍吧。欢迎金媛再次重返我们人在旅途栏目，跟我们聊聊你的旅行故事，给我们朋友做个介绍，开始揭秘我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媛，我又来了。我们
所以这一趟你去哪里了呢？
这一趟我们要讲一讲南美。我对去年的时候，我在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之后，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7年之后，第一次有了一个很漫长的2个月的假期，自己一个人把孩子们都放到家里，我自己出去旅行了2个月。
2个月，哇哦，这对一个母亲来说算是一个奢侈的假期了，是吧？
非常奢侈，一个盛大的可能一生一次的假期。
那是什么让你决定用2个月的时间来追逐这样一段南美的旅程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已经在家里待了7年了，到了那么一个时间了，而且在这7年之前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时间，我觉得没有遗憾，我已经在做妈妈这个角色上，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的尽力了，我值得这么一个
假期。对，那这趟南美之旅去了哪里？
这趟南美之旅主要就是在，我是从智利到秘鲁这2个国家，沿着它的海岸线从南走到北。
从南走到北，这个走字很有意思。其实你这趟旅行是有一些契机的，是吗？
对对，是因为去年有一个中国的跑者叫做白冰，他有一个项目是从南极跑步到北极，然后我是做了大概2个月的志愿者，陪着他从智利到秘鲁这一段，帮他做一些后勤补给和写作这些事宜。
所以这听起来其实并不是一对常规的一个旅行，因为大家现在一提到南美，去这个秘鲁跟智利可能更多的是跟这个 hiking 徒步，然后包括就是去看一些古迹有关，但你这趟其实是沿着本地人的路线更深入他们的故事，对吗？
对，我应该说都不能说沿着本地人的路线，我们沿着地图上的最短距离，
沿着地图上从南极到北极，从南极到北极最短的距离来走这个。
对对，就是这样。
而且这一路因为是这个核心是主要是在跑步，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跟一般的旅行者不一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么所以这段南美的这个主要特色是没有常规旅行的景点。
对，不仅对，不光说是跟游客常去的地方不一样，可以说我们是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游客该去的地方，就是那些这2个国家真正那些热门的很经典的知名的景点，
一个都没去，一个都没有去。
当然最后到我离队的时候，我用最后一个周末我自己去 Cusco 去了一趟，
还是去印加古迹这个最后再看一看。
对对，
对，
在离开之前，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就是沿着5号公路，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拐到海边的1号公路吧。对，但是那全是本地人生活的小村庄小镇子，偶尔会经过几个沿海的大城市而已。
对，那你们安排路线是提前都安排好的，还是其实是随着整个团队的推进，然后就比如说提前一小段时间安排接下来的一个行程走向呢？
大致的路线是之前都有安排好，因为通过 Google Map 都已经可以
计算过了，
对，计算过了。但是里头有一些细的路线，我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负责开车探路嘛，就沿路，也根据他沿路有没有人，能不能够找到住处，能不能够找到补给。
哎，这个开车探路听起来算是这份工作里面非常一个具有冒险性和非常有趣的部分。所以说，当你在这个开车探路的过程中，有没有遇上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开车探路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事儿，是吗？
对，我们开始我自己也是想象的比较危险，但是真正在做身在其中的时候，其实是感觉不到危险的。但我现在描述出来给人听的话，比如说我的家人可能听起来还会想，哇，你当时那样好危险。但实际上自己在做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你一路要去探路，其实整个团队都不知道前方是怎么样的路，那种好奇感也有的时候会激发一点肾上腺素，让你觉得哇，这个前方的路会很有趣。
其实也还好啦，因为他那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落后。在我去之前，我想象的可能就是探路可能会一路上没有住处，没有吃的，像那种
荒岛，
对，徒步一样。但实际上还是隔一段会有一些小城小镇，或者这些都没有的话，村子也还是有的，你还是能够找到餐厅，找到旅店。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艰苦。
好的，那你也刚才讲到了这一路大致的路线，就是从智利出发，一路就是沿着这个5号跟1号，然后经过秘鲁，然后时间是2个月左右。
两个月，对，
对。那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5号跟1号公路，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五号公路就是南美的泛美公路。它就是从纵贯了整个南美洲的，只是在哥伦比亚到巴拿马之间大概有一个80公里的断档，其他的时候它都是一直连通的。
那这个五号公路上的风景怎么样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风景，就是只
是
一个交通的一个连接的纽带。
而且这一段实在是太长了，在城市周围那就是高速公路，跟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高速公路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一段比较特别，是在智利的那个阿塔卡马沙漠那一带，你特别是有一段我记得它已经到那个它是高原嘛，两边是那种寸草不生的荒原，很有到火星的感觉，笔直的路，然后也没有什么车，就是感觉就像在火星上一样。对，我记得我们当时有在那段路上拍下一些照片，感觉很空旷，
就很震撼，
很震撼。就是那种人到那种环境之下，看着那些大天大地，就真的会觉得好像我这一生所有不好的遭遇都可以被原谅，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遗忘一样，
就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感觉。
确实是。
对，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当中我们感到那种无力感，但当在我们这么空旷的大自然面前的时候，我们又感受到那种心灵的被洗涤和释放。
对对，
对
对，确实是很不一样哈，一个多和一个
少，
有和无。
对，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讲到这趟南美的时候，特别是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阿卡塔马沙漠，其实这是这个智利最好的观星点，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观星点之一，是吗？
对，智利的在那一带那个高原，因为它首先是很高，然后呢海拔很高，然后它一年365天，它有300多个晴天。然后它那一带因为周边没有工业，没有什么城市，所以它的那个光污染非常的少，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观星点。
哦，天时地利人和算是。
天时地利人和，对。所以全世界很多的天文台，最好的那些天文台都把点设在那里。
所以你们也是去那个地方进行了观星。
对，我们刚好有经过其中一间那个欧洲蓝天天文台的智利那个观测站。所以我们也去那里 去参观了，
去参观观星，在那里看，确实是不是你目前为止看过比较排名比较靠前的星空了？
对对，嗯，确实是我们当时在那一带看星空，嗯，就不光是说在那个天文站，那个天文站天文台，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更多是那些科学家他们那个用天文望远镜，就那种参观哈。那个天文望远镜也跟我们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整个就是几栋楼那么大，然后我们参观他们那些科学家的办公室，在那里呢并不是真正就能够看到星空的，你看到的就是白天他们工作的地方，看到那些科学家是那是真正星辰大海的旅程，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在那里真正看星星是晚上我们自己到那个附近，
就开车到一个没有光源
的
地方，
对对，远离公路的地方，没有光源，等眼睛适应黑暗之后，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观测站，我们就认识了一个，当时是给我们做讲解，他是附近，叫安托法加斯塔，是离那一带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这里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那个城市的大学天文系。他是在那里做研究员，然后周末同时他是那个欧洲南天天文台的签约的天文摄影师，周末的时候他在那里帮他们给人们做讲解，因为大部分的是西班牙语讲解，然后英语讲解
就比较少，
对对，所以认识他之后，我们过了两天我们到了那个安托法加斯塔大学，我们又去他们那天文系里头参观，然后他还带着我们到他平时，因为他是签约的那个天文摄影师嘛，到他最喜欢的一个拍摄星空的点，带我们去拍星空。
哦，这个，而且这种隐秘点一般都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
对对，那就是他们自己找到的他比较喜欢的点，然后刚好又那一段时间碰上他的天文展，他的星空摄影展，除了那种常规的那个照片之外，还有。最近一些年比较流行那种延时摄影啊什么的，还有那叫什么可以穿戴设备 VR 对吧
VR、
啊、对对
AR 技术，
对对对
对，
就是那种很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所以遇到了一个这个专业领域的人，这个体验也是相当的不一样，
很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看星星可能哇就好美啊，你看那是银河，然后他带着我们看的时候，我问，哎，那颗星星好特别，那个叫什么？他就马上说，哦，那个，他就直接把他的名字给说出来了。我后来还回家查，他就给我们看，你看那个是天蝎座，然后天蝎座的心脏叫什么名字？天蝎座的尾巴，就每颗好像每颗星星的名字他都知道一样，
如数家珍的感觉。
对对对，
对，就连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观星的软件，当你对着星空拍照的时候可以显示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形状，当然肯定是没有这样一位知识百科全书来的齐全了，
对对，
但是这个智利的阿卡塔马沙漠观星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幸到智利的话一定要记得去看一看。
对对，
那么这个沿着五号公路，我们经过这个百年的孤寂，一直往下走，走到这个智利跟秘鲁的边境，看到了刚才静源所说的这个沙丘，再往下走一路，可能就要走到这个秘鲁了。那么在进入秘鲁之前，这段跑步的行程当中，你们亲近本地人的生活，一路去看一路去想，有没有发生哪一些故事让你至今都印象深刻的呢？
嗯，事实上这一路因为不是常规的旅行观景，所以真正印象深刻的可能都是跟人交往，当地人交往的故事。我刚才不是提到了在那个沙漠观星，那是看天文站，就是观测整个星空哈。然后我们在智利一个叫贡比亚波这个城市，然后也遇到另外一群人，他们也是去观星，但是他们观的呢就很特别，就是一个叫南十字星座。南十字星座只在南半球看得到，像我们的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给我们指路一样，南十字星座是南半球人用来指南的一个标志性的星座。然后在每年的五月三号附近是南半球收获的季节，然后也是这一天这个星座最完美的对准南方的季节，所以他们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节日，它就叫卡卡纳节，去 山顶上去庆祝这个节日，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仪式。我当时跟同伴一起也是很误打误撞的就加入了他们的这个团队，因为他们讲西班牙语我也不太听得懂，所以我当时一直到跟着他们上了山然后下来之前，我都只知道这个事情跟星星有关，因为他们指了天上跟星星有关，然后他们给了一个词叫 Chacana。 Chacana 我当时在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网上查，就是能够查到一个他印第安人那边像有一个像十字架，但是是比较方的那种十字架的那个形状。后来是观完了星，然后整个的仪式，那个仪式也很有意思，他们上山就是整个带了很多的乐器，有大鼓，那个鼓面上就有我说那个卡卡纳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标志。嗯，然后还有南美人不是喜欢吹那个排箫洞箫，那些就当地的那个乐器嘛，然后大家就是一路一边吹吹打打一边唱歌，然后上山。上去之后他们还有那种有点像那种萨满仪式一样哈，就讲了很多东西，但是因为那块我不懂。然后后来下山之后，我就顺着那么一个我以为是西班牙语单词那个查
卡，唯一其实一个线索，
对，一个线索去查，查到后来就越查越震撼，发现我们是遇上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而实际上现在那些国家就是说也是比较这个文明啊城市化的这个渗透越来越多，现在还在相信那些古老的那印第安文明，还用沿用他们那个很古老的仪式来庆祝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所以当时我们一边查然后一边就跟那个房东来了解，他就说你们遇到巫师了啊，这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群体。但查下来就觉得确实很有意思，这个世界上
还是一段很特别的体验。
对，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很相信古老的仪式，相信人类的精神跟星空是连接的。对
对，这个观星故事真的比一般人的观星故事要精彩非常多，所以说
是很深刻的。
对，如果每年就五月份在智利的朋友们可能也能有幸看到这个最完美的南十字星了。
嗯，对的对的
对，除了跟这个观星有关的故事，我相信你这一路也遇到过不少的有趣的人跟有趣的事吧。
一路上去的地方因为都很小，所以当地的人也都很淳朴，他们看见我们这么一群人，他们也觉得很新鲜很特别，所以愿意跟我们交往。我记得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五月十几号，去年的母亲节是在哪一天的我不太记得，
五月十二号一般可能是，还是五月，
对，我不记得是具体是哪一天，就是在母亲节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当时在一个好像叫做 Tautau 的小镇，在海边一个小镇，我们住在那个一个小酒店里头，就突然就听到对面传来小孩一遍一遍的唱一个歌的声音，然后刚好那天我也是没有什么事情，我记得我在海边给我的两个孩子写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母亲节我不在他们身边。每年你知道美国的学校还是很看重母亲节，会让孩子们给妈妈做礼物，会有家里也会有庆祝，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在，我在很远的地方，其实这一路两个月还是很想念孩子们的，我在给他们写信，然后听到那边的那个声音，因为他唱歌的声音，因为他们唱的是西班牙语我也不懂嘛，但是就会反反复复听到有一句妈妈妈妈，我就是循着声音就去看了，然后后来就发现是有一群小学生他们在给第二天的母亲节表演在排练，有唱歌有跳舞，就是确实还是很感动的。然后我就觉得在我第一次不能跟孩子一起过母亲节的时候，
有另外一群孩子，
我看了一整场的这个给母亲节的那个表演，然后那群孩子他们排练每个节目结束之后，我拿着相机，我争取了他们的同意，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他们就来围着我跟我说话，其实语言也不是太通，他们的英文也不怎么好，但是翻译软件都可以用得上，然后会有一个小女孩就一直跟我说很喜欢我喜欢我，然后还最后走的时候还要亲我一下，还有一个小女孩就当时在那个里头她是跳舞跳得特别好， 他会，他后来还跟我有互相加那个 Instagram， 然后我们现在一直有在互相的、那个、
还是好友，
对，有互相关注。我就觉得我当时也在想，因为那个小女孩特别漂亮，然后在一群人中间她跳舞跳的是很明显就是很特别的好，然后她就给我看她那个自己拍的她跳舞的视频，然后她说她就想跳舞。我就一直想，在那么小镇，智利的一个很小的小镇长大的一个爱跳舞的小女孩，我真想一直关注下去，看一下她以后能不能够实现她的跳舞的梦想。我觉得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跟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通过这么一个件很小的事情
突然有了一个连接，
对，建立了一个连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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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其实，在第一个不能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过的母亲节，其实我觉得你收到了更多更温暖的一些，除了自己的孩子遥远的祝福之外、其实跟这样一群孩子，我觉得你收获到了更多的东西。
对，就是有，就是特别是当他们隔，因为有好几个节目在排练嘛，就跳舞，其他的那些我不太看得懂，但是那一首歌隔一段就会出来，
妈妈妈妈
就会不断的唱妈妈妈妈。我就记得我在那个拿着相机，我就在镜头后面那个泪流满面。
对，
很感动。
对，其实你说你当时在南美的时候其实拍了很多的视频跟照片是吗？
对，
而且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在这个观星的时候看南十字星的时候他们仪式，其实你都录了一些影像。
对
还准备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是吗？虽然电波不能传递这个
图像，
但是音乐其实是大家通行的文字。
对对，我们可以
听一小段来感受一下当时那个魅力的感觉。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这就是我讲跟那一群巫师一起准备上山的时候他们的一段表演
仪式。虽然我也听不懂他们到底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我觉得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欢愉比较丰收，有那种你刚才讲的农耕感觉，大家大丰收的感觉。
对好像有庆祝丰收的感觉。
对，感觉特别，这个排箫特别像中国这个吹这个唢呐跟那个的感觉，喇叭跟唢呐一起那种非常欢愉的感觉。
对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这一段音乐确实就是让人感觉
对，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么在这个一路的路程推进进入这个秘鲁之后，那你感觉这个秘鲁跟智利这两个国家有什么差别吗？
还是挺有差别的。他们从经济上来讲，智利应该是在整个南美洲经济比较好的工业化比较好的国家，然后秘鲁还是农业化的国家。但是我们身在其中很直观的感受，我们当时从边境从智利进入秘鲁之后，就相隔就一条国境线的这两个城市，进了秘鲁之后马上发现路边的农作物就多了很多，
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两个国家的差异的。
对对对，进了秘鲁之后马上就是，虽然他们的地理环境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秘鲁满眼都是绿色了。就
对，因为我刚从秘鲁回来这个月的时候，我觉得秘鲁这个国家真的太神奇了，他们这个喜爱美食喜欢吃的这个种子，我觉得是真的是深深植根在他们的血液当中的。就到处都有跟他们这个国家可能经济条件不太相符的餐厅，包括我觉得很有趣，我很喜欢逛书店，我去书店发现这个书店门口摆放着全是跟美食有关的书籍，或者说有的时候是美食故事，有的时候可能是对一个 chef 的一个记录，或有的时候是对一家餐厅的描述。我觉得这种能把美食书籍放在第一这个门面上的国家可能真的不是太多见了。
秘鲁的美食确实也很给人印象很深刻，我当时从秘鲁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很想念他的那个秘鲁鱼生
ceviche。
对对，我还试着自己做，
对，非常 ，Switch 也是秘鲁国菜嘛，
对对。
其实，在南美很多国家也有变种，但是 Switch 这种东西的口感，我觉得也很神奇，然后也比较健康，
对。
而且秘鲁其实它的美食其实融合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美食，比如说比较典型的中国美食、日本美食，还有其他地方的，而它这个融合的菜系又单独发展成一派，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对对，它是一个就是在原先的基础上，还包括西班牙的美食。
对西班牙美食
整个有一个很有特色个性化的发展。
对，而且深深植根在他们的血液里的感觉有一种。
对，
那么在进入秘鲁之后，秘鲁这一路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在秘鲁一路过去，秘鲁有一个小镇，有那个纳斯卡线条，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对，这个不是太了解。
哦， 他就是也是很早时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那个人类，就是用石头可能就在地上摆出的一些很特别的那种形状，而且那些形状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都会觉得好像挺后现代的，好像很跟太空这些都能够建立起连接。然后也会想他们因为那就用石头摆出的那个线条能够覆盖那么那个图形是那么大，然后你人在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是没有看不到那个全局，你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你要从很高的地方才能够看得到。那那个时候的人类他们是怎么看得到这种很高处的呢？所以关于那一带，这不光是秘鲁哈，就在智利那边也有，就是不是一直会有很多关于外星人的传说，就是发生在那一带嘛，就觉得他们这个话好像是不是给外星人的飞船建立的这个导航的基地
信号，
对，给他们的信号一样。
对，像这种存在了2000多年的这个巨大的巨大的地会的迷局，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当你看到的时候也会是一种震撼。
嗯，对对
对，进入了秘鲁之后，进入一个崭新的国家，你们这一路陪跑的路程是不是也会不太一样一些？
在秘鲁一直就是沿着海边，它一边是海，一边是沙漠，就是在那个海边悬崖那样。
是不是风景跟之前的这个五号那种孤寂无畏的感觉会不太一样一些？
不一样，就是变化会更多一些。
变化会更多一些。
嗯。
好的，那么你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整个两个月的最后一两周的时候，你结束了这个自己志愿服务的这个活动，就是自己单独有出行过去了这个秘鲁非常有名的库斯科。
对对对，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最开始可能是中学生开始读三毛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读三毛是从撒哈拉的故事开始的，
对对对，
但我读他的第一本书是他那个叫万水千山走遍，是讲他的中南美洲纪行。然后有一些东西其实那个时候读了，然后就很多肯定不记得了，但是有可能一两个句子或者一两件事情后来再也没有读过，但是就印象很深刻的就记住了。其中有一个我记得他里头有一句话叫做不死的凤凰啊你怎么在这里，我就记得这一句话，但我一直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哪里，直到我最近后来重新看的时候，我发现我离开库斯科之后，我发现他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库斯科的，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发生在马丘比丘的，我是一直印象很深刻，而且知道是在那里，我记得他讲他在那里遇到大洪水的故事嘛。所以我觉得库斯科和马丘比丘好像也可能是很早就在心里种下种子的一个地方。虽然这次我本来是不打算去的，因为已经离家两个月了，就是觉得
很久了，
对，赶快。
但是为了圆，算是小时候那个梦是吗？
对，但是
一直想去，
还是有一种召唤，
对，
还是有一种召唤在那里。
文字的力量
是
就是这个样子
的，
特别是这种从小植根的这种文字的力量，它对你来说是有巨大的这种召唤的魅力。
嗯，对的，对的。
那么实际去探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实际上，我确实非常喜欢库斯科这个小城，高原小城。然后
而且去库斯科的这个时间点是特别好的，
对，我们自己本来不知道，去了之后才发现，因为马上就6月23号、24号不是每年的我们的夏至日是南半球的冬至日嘛，是他们庆祝，就是他们叫太阳节，有一个巨大的狂欢节，是整个南美洲仅次于巴西
狂欢节的
对，第二大狂欢节。然后我们到那儿之后才发现就刚好碰上了，然后就来自全国各地的可能是学生他们组成的那种表演团体在那里就是各种唱歌跳舞，连续了我在库斯科待了3天4天，每天都有
这个。那狂欢节上他们除了表演之外具体是干些什么呢？
他们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花车游行，但是不是没有花车，就是一个一个团体那种。
哦，有小方阵自己的。
方阵，对对，那跳着过去，然后他们都会装扮，大部分都会装扮成 那个印第安人的样子，那个印加帝国那些古老的居民的样子，模拟一些当时的故事。嗯，比如说那个白旗好像就是从他们那儿，这个习惯就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的吧。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舞蹈表演，我记得去那儿的第一天晚上看到一群大概是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的样子，他们就在那个广场上，库斯科那个武器广场上，应该是在排练。我们当时那是第一天晚上，也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他们的
表演，
他们的表演。对，他们在那里排练的时候就是一群很青春活力很活泼的年轻人在那里跳舞嘛，然后觉得特别好，就是看着一群年轻人跳舞。但是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他们了，因为那个音乐好像有魔性一样会一直在脑袋里的那个对，我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分享一下。
就又看到他们了。正式表演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换上了那种印第安人的服饰，就有一种很穿越的感觉，就是你前两天晚上看到的那个年轻人好像就突然变回了那个，
对，穿着那样的服饰
的
时候，
对对对，
就穿越了时空回到过去。
对对，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那就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的音乐来感受一下他们那个时空的温度吧。
好的，我们来。
虽然还是听不懂他们在唱一些什么，但是可以感觉跟上一段的这个视频里音乐是截然不同的。上一段那种轻快丰收的感觉好像并不在这个里面，这段大家好像尽可能用到了这个手脚并用的感觉。
对对，
但是还是一种比较欢愉比较轻快的感觉。
对，他们是庆祝太阳在这一年中间的最时间最长的一天，作为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这太阳光照是很日照是
很重要的，
对，很重要的。
对的。那么在这个，所以说这个库斯科的太阳节是每年固定的时间。
对，每年就是在6月24号前后。
对，
在那之前他们的真正的太阳祭，太阳神祭大概是在6月24号冬至，他们的冬至日前，他们的夏至。
六月份对他们来说是冬天，对他们的冬至。
对他们的冬，哎，那是太阳最短的那一天。
对
对对，今年是太阳最短
的那一天。对，因为我们南半球
对对
有一个差别。
好像就是要把太阳送走一样哈。但是在那个太阳神祭之前，它这个狂欢节好像是持续，可能有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对对。
所以说，算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南美第二大的狂欢节。
对，
如果刚好有那个时间点准备出行的朋友的话，一定要去赶个热闹，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跟这个，特别是这个音乐的魅力。我觉得，
对它那种确实是很不一样。库斯科整个城小城是又有一点欧洲的特色，又有南美特色混在一起，然后。这个呢是很非常纯粹的印加帝国的那种特色。
对，讲到了印加帝国，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就是你刚才讲到的马丘比丘。所以这一趟马丘比丘也是你此行当中最重要的一站吧。
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去马丘比丘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乘车前往，当然你可以去走这个印加古道，而且古道有比如说4到7天不等的行程。所以你这回选择的是哪一种方式呢？
这次我是坐的观光火车去的。
观光火车。
对，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整个在那里只有三天四天的时间。
对，
但
是你一定想回去以后是不是再去走一走，跟着孩子一起。
我特别想要徒步印加古道。实际上我们刚才之前你不是问过我旅行计划吗？我的旅行计划其实有很大一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很想去那些各种各样朝圣的古道
去看一看。
对对，徒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 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这一趟这个你是坐火车前往这个路线的话，但是是你第一次见这个真实的马丘比丘，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嗯，那个时候的人们真的是就很难以置信，他们是怎么样在那么高的山顶上建立起这样一座城市的。
嗯、对，而且真实的身临其境的去看，你更能感受到那种宏伟跟巨大，是吗？
对对，嗯。
身
在其中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么巨大的石门。我记得我们当时有问他们是怎么样做的，那个石门他们不是把那个边缘也都做得很锋利很直，你会想那都是1000多年以前的，对，他们是怎么可以做到的，就是说你这些石块
运输，
对的，运输是怎么用，因为那个山真的是很陡，你也应该去过对吧？
对、哦、运输构造建造从各个方面你都会觉得这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会有这种，
对，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比如说几大奇迹之一都是让你就是感受到那个时候人类的智慧真的是现在即使是很多科技文明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嗯、然后就会觉得我们其实真的很无知哈，人类其实是很无知的。
对、嗯、我特别喜欢静源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你总是在学习跟好奇当中发现很多自己未知的领域，虚心的再一次去探寻，却总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态不断学习。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你一直爱旅行，一直爱冒险，一直想要去探索更多世界的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了吧。
嗯，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景，聊了很多事，聊了很多人，但我知道这一路关于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那么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在此行当中感受到的跟人性最美好的有关的故事呢？
嗯，我在那小镇太小了，我可能已经记不清他的
名字，都不记得
名字都不记得了，就在有一个大概只有2条街的小镇上，我们住的非常小的一个小酒馆，对面有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应该就是夫妻俩开的一个小店。他们去那儿呢，大概也就是3年的时间。那个小镇上好像没有看到有别的中国人了。嗯，就那种天涯海角，夫妻两个互相扶持，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哈。会在想，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遥远的地方到这里来，很陌生很遥远，几乎都没有人可以说说话的地方来打拼。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去到那里，大家都看着都觉得很稀奇的，那边中国人去的很少。然后那个老板娘她其实也是很年轻的一个姑娘，就是第二天到我走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能不能给我拍一张照片，她说我跟她的一个朋友长得特别
像
啊。那她说我进去的时候她就惊呆了，她以为是她的朋友去看她了。哦，我说那当然可以。然后我第二天临走的时候，我还特意去跟她就是说了一下再见，因为旅行的多了，如果你跟当地人有过一些交流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次再见之后，这辈子真正再见的
机会再见
几乎是没有，对，没有可能性了。所以我就是觉得就好好的说一个再见， 感觉就是这一路上这所有的遇见都有一个仪式一样。嗯，这个那一对小夫妻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其实在那个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对老年夫妻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他们是当地人，秘鲁人。他们是在那另外那个地方都已经不能叫小镇了，就是一个村庄。
一个村落。
对，我们就在那个村子里头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晚上。嗯，我们是走到村子里头这样找进去的，因为那已经通过那种订房酒店旅行的网站
都已经
没有了。对，直接找到村子里去，到了他们家住了一晚上。然后他们还给我们自己做吃的嘛，然后他们刚好也在做吃的，然后他还把他们做的排骨拿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嗯，味道还真的挺不错。到第二天走的时候，嗯，我跟他们说再见，然后我就想拍一下他们那个，哦，我看见他们那夫妻俩站在那个门框下，他们的那门刷成了旁边有绿色的植物，然后那个门的颜色，周围的墙的颜色搭配起来，反正是觉得挺美的，我就想拍一下。然后他们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远一点，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哈。嗯，就人看着很小嘛，但是那个老爷爷他一看见我把手机拿出来，他就马上把他的老太太搂过来，然后非常甜蜜的一个深吻，
深情
又非常深情甜蜜，当时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你说这个
这种甜蜜会传递到你的心里。
对 对,
对，而且其实你刚刚说他们是一对比较老的夫妻，
对，年龄很大了。
其实很多老人到了一定年纪了之后可能会羞于表达，
对他们的这种，而且他们真的是很自然流露出来的，很甜蜜很浪漫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想到甜蜜浪漫可能会想到这种年轻的俊男靓女打扮得很体面，他们也就很不修边幅，然后就是那种村民的样子嘛，但是就是有那种自然流露的
自然流露的感觉，那个精神状态其实是传递给你，嗯嗯，会让你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的是的，嗯，
对，所以说希望他们可能也不懂我们的语言，当然也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这份爱情的甜蜜，其实可以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包括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心一笑的。
嗯，对对
对，这一路其实因为是陪着这个跑者一路在奔跑，其实条件也是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艰苦一点。
对对，
那么有没有除了看到这些甜蜜的人之外，也有一些其实旅行当中艰苦的故事呢？
嗯，有的，我们有经过一个村庄，唯一的一家，他们叫做大车店那种，就是唯一的一家可以住的地方，但是是连水都没有的，干净的水，嗯，都不说洗澡了，连洗脸刷牙的水都没有的。但是我那天很特别，可能是之前没有过过那种很艰苦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样是拓展了我的边界。我还反而有一点这种小兴奋，我觉得哎，我可以过这样的生活，那就是我感觉到自己的边界又被拓展了。嗯，
就是感觉很好奇，很想去了解，很想去体验。
对，然后真正我以前会觉得天哪，不洗澡不刷牙我怎么能睡得着，但实际上照样可以呀。
嗯，对，很多时候稍微走出一点自己的舒适区，其实我觉得就是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就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意义。
嗯，
在之前我们的沟通当中你也跟我讲过，其实这一路上你有遇到其他的也是徒步的人。
对的对的，哦，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我们在路上有遇到有一个人，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当时是从南往北在跑，然后迎面上遇到一个从北再往南沿着公路在走的人。嗯，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背包客啊，驴友其实也还挺多的，对吧？背着大大的登山包，然后装备非常齐全。
对，
但是，那个，
现在环球世界的人，
对对，
这个装备都是齐全的不得了，
很多的。但是那个小伙子很特别，他就背了一个非常小的背包。后来我们同行的人跟他有交流，然后打开他的背包看了，里面只有一条裤子、一瓶矿泉水和两个橘子。
哦，这怎么够他一路走到？
他对，他就是维持他的水和橘子，只是维持他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他可能平时不太用。一路上 他也会遇到有人，过路的车，或者是路边，如果能够遇到住户的话，如果有人给他吃的，他就吃；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吃。晚上他就睡在路边沙地里头。他是从哥伦比亚出发，他要一直走到，他的计划是要走到阿根廷去。他想在阿根廷找一份工作，然后在阿根廷生活下来，这是他的计划。他每天大概能够走50公里，就这样一路走。
哇，在吃这么少的情况下，
是的，嗯，
还可以每天走50公里。
当时我们队伍里头那个小伙子就给他一些面包，面包他接收了，然后我们给了他上衣和裤子，上衣他也接收了，因为他没有多的，但是裤子他就不要，他说因为我已经，他背包里头带了一条裤子，所以感觉他好像是把这个他的生物质维持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需求上，一点多的都不要。我感觉真的很像那种
苦行僧般的感觉，
或者是甚至像这种圣人显圣的那种感
觉。感
觉，嗯，
对，其实像这样的徒步者，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包括在现在听到的故事里面，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少，
非常少见。对，嗯，
对，大多数的环球旅行或者徒步的人，其实在追求更好的这个旅行装备，帮助他们减轻这个旅行当中遭受的痛苦，能使整个旅行更舒服一点。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他选择了一种最朴素、最纯粹、最古老、最原始，或者说最痛苦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个仪式感。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朝圣吧。
对，我就觉得它非常像佛教里头说的修行，
修行
摒弃了一切的物质欲望，
所以也让你感受到了这个心灵的冲击。
嗯，这是有非常震撼的。
对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其实在节目结束之前，很想请静源来聊一聊这趟旅行对自己有哪一些改变吗？
嗯，其实我一直是觉得，嗯，不要奢望一趟旅行就能够对自己有多大的改变。旅行也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你要真正说要所谓的净化心灵修行一样，你在修行，你在旅行当中可以发生的，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发生。生活里头，你在眼前和在远方都是一样的修行，对吧？嗯，我一直，嗯，我之前那本书会有人来找我签名，我签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心中有诗，处处远方，不管哪里都是远方。
对，我觉得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也是非常好的。其实只要你心中有太阳，
嗯，
那么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阳光。特别在这个冬日的西雅图，可能最近一直在下雨，但是听了我们静源的故事，了解了这样有这样一群人在帮助一个人完成他的梦想，那这些人身上都是带着光的。那么你从小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故事，并且想要追逐这样的故事，去感受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那么你的身上也是有光的。那么就让我们传递这些温暖，传递这些阳光，在这个冬日的西雅图里面，让每个人都点亮心中的那束光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既然有什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说一说、叨一叨的吗？
嗯，马上就到圣诞节、新年、中国新年这一系列的节日都来了，我就祝大家节日快乐吧。嗯，
对，祝大家
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诗意。虽然我们是在谈论旅行，但是旅行并不是生活的唯一，也不是生活的目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如果我们出去旅行是为了追求什么的话，我们要让在我们的平时生活当中，眼前的时时处处都能够得到那些。
那么也把你对听众朋友们这个最好的祝福给你，希望你跟你的家庭像诗意一般美好的生活。
嗯，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静源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他所有的旅行故事。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们，作为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叶子也祝福你在新的这一年里跟静源一样幸福诗意的生活吧。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